欢迎回到8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络上热传一个推特视频，显示深圳警方闯入一位年轻女子的家中，将其带走，理由是你在网上说了什么。差不多同时，山东警方逮捕两名女子，只因为他们在微信上提醒亲友少吃猪肉。此前，山东教授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也被破门而入的警方强行带走。那么对比这些案例的高效执法，滴滴车型的这个杀人司机，警方却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难怪有网友问，中国警方执法重点对象到底是谁？封杀网络言论，警方的效率非常高，为什么处理恶性的刑事案件却又迟缓无力呢？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谈谈这个深圳的这个视频哈，显示这个警方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强行把一位年轻女性带走，而且呢还就是说你在网上说了什么就是理由。那么这些种种的事件，包括山东两名女性只因为在微信上提醒亲友少吃猪肉就被抓，你觉得这个中国的因言治罪是不是已经在民间到了这个荒谬的地步了？
对，中国的国宝了，现在确实是国之利器了，是无所不在了。所以呢，有人在调侃呢，就说这个滴滴这个就是乘客了，他当时在向朋友呼救的时候，不应该说是我遇到了危险，或者就是有凶手，可能犯罪分子等等，他是应该写一个，就是说我现在呢正好驾车了，那么是要到深圳去参加，就是支援那边的公运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恐怕那个国宝呢马上出警呢，可能就把他给救了。那么这里边呢，反映出的就像刚才破坤也讲到，就是乔治奥威尔写的那本书《1984》，就是一个老大哥一直在盯着你。那么在整个那个社会，暗藏的各种窃听器，在整个墙壁上都安装的电幕，那么他可以单向的对你进行控制，那么进行监控。那么我这里边呢，想引进另外一个那个词汇，就是英国的著名的哲学家，就是杰瑞米那个边沁呢，他提出个概念叫 Panopticon State。Panoptic 呢，就是就全息监控的。那么他就是讲到的监狱里边呢，我们知道有个瞭望塔。那么这个瞭望塔呢，它可以对四周呢进行随时的监控。所以每一个就是监狱里边的这么一个就是房间呢，罪犯呢都可以在他的就是随时的监控之下。那么我就在想，今天中国呢，不仅是乔治奥威尔式的1984的老大哥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全息控制的这么一个监狱的监视塔。很不幸的，中国人呢就是这个大监狱里边的，我觉得是囚犯。
嗯，杨经理，现在我不知道这次山东这个逮捕事件，两个女性就是因为在亲友圈里面说一说不要吃猪肉就被逮捕。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因为微信大家都是用很多这个私人空间啊，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中国对于民间的这个自己私人空间的这个监控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听起来好像是挺普遍的。
在中国的网上是没有私人空间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中国有一个大数据收集中心、管理中心在贵州，很多的这个网络公司都这个介入了这个工作，包括腾讯，也就是微信。据国内的有些知情人士告诉我们，就是腾讯里面有公安局这个机构，甚至就叫微信公安局什么的。当然，这个我们要去核实。但是就是在这个网络系统上，在微信的系统上设置公安系统，这个我一点都不觉着惊讶。刚才我们讲到，共产党在整党啊，寄出了这个纪律惩罚条例，谣言、传言，这个都成为这个违纪的行为。
对。
共产党一共有多少党员？9000万啊，接近1亿了。也就相当一部分的共产党员实际上就是民间，
对，
而且共产党的一些行为它会向社会进行溢出，社会的反应就会对这个政权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在党内要整党，那在这个社会上要进行收紧言论控制，这是一个逻辑是自然的。所以最近你会看到更多的这种现象的发生，那对于这个而且做法都是非法制化的，甚至连胡温时期那个遮掩都没有了，直接的明火执仗的违反法律的方法来禁言，来对这个人身的安全进行危害。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要看到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
现象，非常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相对于像山东这样的逮捕事件，我们在滴滴车型的这个凶杀案里面呢，引起民间非常大的反弹，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警方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慢。那么而且那个受害者其实在车里面是用手机求救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很多人觉得这个警方应该对这个滴滴车型的这个奸杀案其实有相当大的责任，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从这个滴滴顺风车这个奸杀案和这个几名女子在网上说提醒大家不要吃猪肉被警方带走，半夜带走，这两件事的对比呢，可以总结成三句话。 就是这个中国的警察署呢，办案低效，维稳高效，解决问题低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高效，为人民服务低效，为人民币服务高效。这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两个女子哈，这个被人带走，我们又想到了就是刚才提到奥威尔，这个说是这个不用说了，动物农庄啊，猪类在统治其他动物类。那么最早期有前苏联半夜敲门带走人是前苏联，后来最厉害的是北朝鲜半夜敲门带走人。那么这个北朝鲜原来有一个故事讲这个说各国的人谈他的幸福感，说你是什么最幸福啊？有美国人说我在有工作的时候最幸福，英国人说我是领到工资最幸福，法国人说我在跟情人浪漫的时候最幸福。据说有一个朝鲜人呢，北朝鲜人就说我什么时候最幸福，他就讲了一次最幸福的经历，说有一天半夜有便衣警察敲门，然后他打开门，便衣警察对他大喊一声说金在圭你被捕了，然后金在圭非常幸福的大喊了一声说警察同志你搞错了，金在圭坐在隔壁，说那一晚上我最幸福的时候。所以后来现在国际社会普遍的这个怀疑啊，就说很担心中国北朝鲜化，中国正在朝鲜化，果然网民也说是西朝鲜，现在半夜带人的情况不是前苏联，不是北朝鲜，而是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所以说现在中国人睡觉都这个夜不能寐了，寝食不安了，半夜就可能敲门，半夜敲门警察把你带走，说这个真正是进入了一个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黑暗年代。
好的，我想我们把这个事情在夏明教授听听这个关于滴滴事件，因为很多时候对警方的这个行为的看法啊，都是因为对滴滴车型的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够。那么我们知道滴滴这次出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呢，南方周末就在出事以后引用法庭文件的说法呢，说过去四年至少有50多名女性遭到这个滴滴司机的这个强奸或者性骚扰，但是滴滴呢却能照常运行，而且拒绝当局的监管。那么这个再次引发质疑，就是说民众对民众执法一贯强硬的当局，为什么对滴滴长期以来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对这个整这个滴滴事件在民间引发的这个强烈的舆论风暴，您是怎么看的？
对，尽管这是一个目前来看呢，是滴滴整个出租公司了，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就是个案了，但是把它连在一起了，就是折射出了中国的许多的问题。那当然其中一个就是人们就在问，这里边是不是这个公司有很大的靠山。那么这个公司呢，目前从公共的平台上来看呢，它确实是有些迹象表明呢它有很大的靠山。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柳传志在中国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了，那么他的女儿那么就是滴滴公司的这个就是头了，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背景呢人们呢当然会那个去思考。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年前呢，在那个乌镇召开的这个网络那个会议上了，习近平专门还去视察了这个滴滴公司的这个就是摊位了，那么去询问他们的工作，那么给予鼓励。刚才就是建立讲到，就说中共的这个省委书记要见到习近平呢，恐怕都是很难的。所以习近平呢，能够走到你的摊位，能够给你发些指示，能够来了解你的工作情况，甚至呢给你那个打打气了。当然这不是一个就是偶然事件，这是后面的经过权力的精心的那个安排导演和制作的。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就滴滴公司呢，它如果没有就是庞大的政权的这个支持的话呢，它没办法经受住这么多我们刚才说的50多个各种丑闻，它还能够岿然不动，这里边确实有很深的这个官商的这个背景。
好的，
那个当我们看到中国的警察系统在处理两类问题不同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为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中国的警察系统，你要是这个熟悉它的运作的话，你会知道它对一般的刑事案件是非常懒政的。
对
对，无所谓。
很多去报案，据说根本警察根本连理都不理你，对，连做记录都不要。
没有什么，除非那个杀人的大案，
对，
可能要做一下的。像这种小案，他根本不理的。
嗯。
那么另外就是政治案件，就刚才的。半夜闯入人家人抓人的属于政治案件，
对，
政治案件是从中央下命令一直贯彻到底的，你必须行动，而且他和派出所所长、派出所的所长、公安局局长的升迁是连在一起的。在抓法轮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还有连坐法，就是和你的奖惩制度，这个经济上奖惩制度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你这地方有多少人练功练法轮功，你没管的话，你这管骗警察的奖金没了。所以这就使得这些警察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比较认真，比较积极，反应非常非常快。不然的话，乌纱帽丢了，钱没了。但是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非常的懒政。那么实际上呢，滴滴这个顺风车有一键报警的设置， 一键报警，你上网上查一下子，当然我还查看了一下子。
而且关键是这个女孩子，她那个手机，人家说用卫星定位，她只要拿到这个手机号码，她就能够知道这个女孩子的位置。
能够知道她在哪方。结果警察用4个小时才。她反应就非常的慢。
对。
她一键报警的那个设置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用的。但不管好用不好用，我不知道多少滴滴的使用者知道这个一键报警的这个机制。但是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我还这个看了一些资料，也问了一些知情人，他们说，很多的派出所根本不给你设置这个，你有我不给你接。我不跟你接轨，那怎么弄呢？我不跟你进行这个连接，最后你报警也没有用啊，就必须整个公安系统愿意和滴滴的一键报警的给连接起来，他报警才有用。这是首先要做到的。那你报警他要不要反应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反映出来中国的整个警察系统在做什么啊，反映出来的一般的状况。
对，好的，我想就是因为我想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谈这个滴滴奸杀案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奸杀案发生以后呢，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就是说呢，当滴滴赶走优步，百度赶走谷歌，我们就已经性命不保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长期以来哈，就是说它的一个国策，就是说把外国的竞争的大公司关在门外，然后扶植国内企业，在自己关着门的这个环境里面形成一家独大，形成垄断。那么这个文章的观点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个比较守规则的外国公司的竞争，那么最后的受害者其实是中国的老百姓。我想听听各位对这个观点的看法。陈伯鸿先生。
对，滴滴顺风车这个刑事案、奸杀案频发，它有这个政治原因，有经济原因，这两方面可以做解读。经济上就是这个垄断造成的，因为就像那个百度公司，百度以前有这个谷歌的竞争，后来谷歌被赶走之后，百度一家独大，那么就后来这个百度这个假药泛滥、假广告泛滥，以至于大学生魏则西啊，这个因服假药这个身亡，呼吁社会啊警惕百度。但是百度仅仅是之后就说你用我也好，不用也好，你没有其他家，你还是要用我百度，说百度的连道歉都是非常傲慢的。同样滴滴车也是这样。当2016年滴滴车这个说是吞并了这个美国的 Uber 之后啊，这个中国人民就是你做也好不做也好，受性侵好不受性，你就只能依靠我滴滴了。而且滴滴本身在宣传上，它滴滴公司把这个 Uber 吞并之后，原来 Uber 是关键词是信任，信任司机，信任这个乘客，信任服务。但是滴滴车把这个改成了叫做敲诈，敲诈司机，敲诈乘客，敲诈一切。所以最后呢，这个而且是用一种不道德的那个 Uber 遵守国际规范，有很多道德标准，但是滴滴公司是向前看齐，不要道德标准，甚至用性诱惑、性暗示、性意识来吸引这个业务。他们的这个主管就公开讲说，这个滴滴的业务很 sexy， 公开的做一些性宣传广告，说是什么什么个什么什么叫做什么哥哥妹啊，什么妹妹啊，什么这一类的说法。把这个司机啊引诱这些司机私家司机来参与这个业务啊，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艳遇等等，所以说这本身就给违法犯罪这些性侵奸杀案埋下了这个基础。说这个经济垄断行为非常可怕，就跟政治上的经济上这个经济上的垄断，一家独大是失去了这个竞争的活力，最后人民受害；政治上的垄断，一党独大也是人民受害。所以这个报案，刚才那个下面提的很好，就是你报案你不能报刑事案，你要报政治案。所以习近平号召大家要学政治、懂政治，某种意义上启发了大家，中国民众以后报这些案千万不要就是报刑事案。你就说某地发生了请愿示威游行，某地有人传政治谣言，正在某个山区有一个司机是在带头示威游行，有一个女乘客拿了这个标语口号，警察立马赶到破案，说你千万不要报什么奸杀案，不要报什么案，这些案对警察没有吸引力，你只有报维稳案，警察马上半夜出动，这个立即封山，马上采取行动。
好，
说这个就引向了，就说中国人要隐藏一场羊肠小道，就是一切都政治化。
对，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国关起门来发展这个国企哈，这个策略，其实我们想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包括假疫苗、百度、阿里巴巴卖假货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这种模式的这个产品，就是中国的这个企业都是这种把人家关在门外，自己独立发展，而独立发展企业往往又缺乏社会责任心，这样的模式对于中国的社会其实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听听您的想法。
对，因为中国的这国家控制的，尤其在目前呢那个集权主义了又登峰造极的这么一个体制下了，控制的经济发展，当然就是国家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那么这些企业它丧失了对市场服务的这么一种本能，而变成了国家的行政那个机构的一种延伸。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滴滴还是百度，那么他们呢那个其实更多的是为官宦那个就是可能在分红给他们呢赚钱。 另外呢，像百度、像 WeChat 这些呢，那么基本上又成为政府维稳，那个就是国家那个大控制的这么一个政治工具和政治手段，成为它的大外宣、大数据，那么大维稳的这么一个手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它的经济行为呢，其实完全就是被政治化、被行政化、被官僚化。所以中国老百姓呢，如果再跟这样的经济实体打交道，又没有竞争的话了，那么他确实就有各种霸王条款和各种霸王行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中国老百姓呢，恐怕目前呢不得不面对的。
我们知道，其实和中国企业打交道的外国企业，对于中国企业的这个很多做法，或者是缺乏规范、缺乏这个道德水准等等，都有很多的这个诟病。那么我知道，建立你跟美国的这个商家或者公司企业也有相当多的了解，那么听听你的看法，就是两方的对比。
对，我觉得这个像 Uber 这样的公司，这个在车型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强奸案，
对，
也有，你要上网上查一下的话，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它是一个一定要发生一个自然现象、正常现象，还是说因为某一个管理体制出了问题，或者是这个警察系统出了问题，我们要分清它的这个出问题的责任和原因。那这个像滴滴这样的公司，它有五亿多个用户，是吧？出这样的事件也不奇怪。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出事以后怎么处理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资料，比较一下 Uber 和这个滴滴处理问题的方式。一个是在市场化之下有竞争，我不是说哪个道德高啊。
对，
这个市场化它的好处，一旦有竞争，它就让你的职业道德要提高。你要垄断，你根本不要在乎你的客户，你的职业道德就要降低。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而这个垄断的形成很多是跟背后，比如说权钱勾结，或者是大的背景。
对，我刚刚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说它怎么形成的垄断。这个垄断是在权势背景之下的这个赢家通吃。就是说它有权势背景。我们来看这个滴滴的权势背景的话，我们现在还看不太清楚，但是刚才这个夏明教授已经讲了，这个柳青，他的创办人柳青的爸爸是柳传志。
对，
柳传志当然是政府比较这个认可的红顶商人。
对，
对吧？另外呢，在滴滴投资的还有谁呢？腾讯，也就是马化腾，这个阿里巴巴，
对
啊，还有这个马云，还有这个
都是个纠缠在一起，千丝万缕的，
还有百度李彦宏，
对，
这些都是在这个赢家通吃中的赢者。
对，
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在想这个背叛，就是说想对这个权贵资本主义进行反制，也就是说对这个权权结合啊进行一定的反制，但是在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你叫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下，他的权力基础还是在权贵资本主义基础，他一时也改变不了，或者他根本就改变不了。就是说，换句话讲，柳传志、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现在有多多得势，滴滴就有多得势。对，它里边有一个权势背景的。
对，而且我们知道，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习近平就专门去参观滴滴的时候，还专门问说，滴滴是不是在全球都有这个服务？哦，马上就说要在全球，他也是通过这些企业，他要来推动他的这个强国的这个模式和这个。
没错。
这个、对，好，最后陈伯公先生，时间不多，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听听您的想法。
关于这个权钱勾结、官商勾结，补充一个线索。刚才两位提到这个柳青、柳传志，这个联想老总柳传志实际上是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少数企业家之一，这是一个线索。另外要说的这个案件呢，就是滴滴公司这个奸杀案呢，中国政府有通过中信公司、华为公司搞的天网工程、天眼工程，还有这个国家政府所掌控的大数据，有这个国安警方所掌控的大数据。那么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说滴滴公司拒绝透露这个司机的这个身份，那么警方完全可以通过天网工程、天眼工程和大数据调到这个司机的身份，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手机定位调到乘客的这个身份或者信息，但是警方是完全不作为，是晚作为、懒作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出来，所谓天网工程啊，是不确实不是重点，不是针对刑事案件，重点就是针对监控人民。当这个山东女子说这个猪肉可能有瘟疫啊，要提醒亲友不要吃猪肉的时候，天眼工程、天网工程、大数据迅速启动锁定，她马上被锁定，这两名女子半夜就被警方带走。 还有像孙文广教授接受采访也被带走，还有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深圳的这个有大学生去深圳的家事工人的这个维权半夜也被警方抓走，所以现在半夜抓人这个警方是非常起作用。所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呢，现在中国这个中共当局啊，执政的重点的确是已经在固守政权了，完全是针对人民，人民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甚至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自己的政权权力才高于一切。
嗯，好的，夏明教授，你们有最后要补充的？
对，最后一个就讲到这里边呢，涉及到公民的这个就是消费主权的问题。因为其实老百姓呢可以用钱呢来投票，就像老百姓在一个正常社会下可以用选票来投票，可以用脚来投票，可以用钱来投票。但是因为中国的高度垄断呢，老百姓现在作为一个消费者，连最后的消费主权呢也被剥夺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
嗯，建立
好，这个滴滴所这个出现的状况再次说明呢，就是说，共产党在处理这个治安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完全是两种态度。
嗯，
刚才这个陈破空讲，他说这种措施都是针对人民的，我不知道人民怎么定义。我认为首先还是对于党内的政治斗争，因为谣传将会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嗯，
谣传往下传，那人民就继续传。他在发通知的时候，他不会讲只有针对习近平的谣传不能传，他说所有的造谣都不行。所以下面呢，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扩大化，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种外溢。当然他要控制民间，这个是不能够放松的。我觉得是两方面的一个方向的这个结果，两个政策，一个是控制民间，一是控制党内斗争的结果。
嗯，好的，有几位网友呢，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警察维稳是工作，破案是业余爱好，所以警察能有专业设备抓发贴人，却只能借报案人的手机去查滴滴打车。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杨建立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欢迎您。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